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玉琪姐妹跟我们啊一群年轻的姐妹们啊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如果大家刚才留心听还是唱我们今天的诗歌的话我相信已经把今天我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都已经传达了一半了，非常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那个段了哈，是不是可能是我们需要来换我们的 projector 的时候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那个声音很 echo， 突然稍微低一点哈。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再高放啊哈 ，good good 。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跟大家来进入思考这个的希伯来书哈，新约的希伯来书。那在进入这个思考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想先带大家进入第一代的读者，从他们的处境来去看这卷的书。所以我们先用一些的想象力把我们自己带进第一世纪的处境的里面去就把我们当成是第一代的读者那我们是一群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但是呢我们是散居在讲希腊语言的这些的地方，不再用希伯来文了。我们读的圣经不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乃是用希腊的翻译本称为七十四译本的圣经。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所理解的信仰跟希伯来文的圣经是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希腊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哪里来接受这个的我们祖宗的信仰。后来呢，有人把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介绍给我们，他就是那个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也相信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说法，所以我们也变成了跟随耶稣的人。不过当我们接受相信跟随耶稣之后，却为我们带来许多的麻烦。我们的同胞开始慢慢远离我们了，因为他们跟我们有一点的不同，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这个耶稣就是我们所等待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不再跟我们交往了。我们从我们的社区里面被排斥出来，不单止这样，我们散居在这个的希腊的文化底下的罗马的地方，这些当地的受着希腊文化影响很大的罗马人，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跟随他们相信那么多的神明，我们只相信这一位独一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慢慢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的同胞不接受我们，我们的那些的邻居不接受我们，我们连生活的各样的层面都遇见麻烦。开始还好，慢慢慢慢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开始在思想，究竟我还要不要，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相信这样的一个的说法，一个的信仰，再继续的来跟随这个耶稣。 要不要我们就回去我们的祖宗所给我们的哪一种的传统，哪一种的信仰，起码我们还有一群的同胞来接受我们。就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犹豫，我们在考虑，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冲击的时候，有人写了这样一封书信给我们，希伯来书。究竟这一封的书信能够帮助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处境呢？这个是第一世纪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去读这个希伯来书，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的事情我们就放下这个信仰，跑回过去我们祖宗传给我们的那个的信仰。究竟耶稣是谁？这个希伯来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现在这个困局？那我们就要带着这样一个的眼光，这个的背景来去读这个希伯来书。那刚才我们读过了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就不再读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着，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我们一同的来透过刚才哪一个的第一世纪的这些的犹太人的那个背景的角度来去读的时候，看看在当中如何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你们看着这个的经文哈，这里一到四节。他说神既然在古时指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的指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是指着他创造诸世界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就一节一节来思考。站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个立场，当我们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心一定受到一份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神在古时之中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一句的话再一次的肯定了神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是一直以来与我们有一个的交往，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常常把他的心意传达给我们。神的心意透过神的代言人，也就是众先知啊，先知的称为代言人，是代替神向他的子民讲话的，多次多方是什么意思？意思不是一次过，不是说在某一个的情况底下而已，乃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问题之下，神透过这些的先知、这些代言人，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属神的子民显明了。那可能我们就问了，为什么神那么麻烦？为什么神不一次过把他的心意完全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岂不是能够一开始就完全了解神的心意了吗？为什么要分开一个段一个段，一个处境一个处境？为什么要多次 多方呢？没让我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还是说一个这样的说法啊，来去理解神为什么要多次多方的来向他的子民显示。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孩，他正看着他的父亲在那里修理汽车，哎呀，这个孩子很好奇，就跑过去，爸爸你在做什么？这个父亲就告诉他，哦，我在修理这个汽车。你知道五六岁的孩子什么都问，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追着这个父亲，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要换这个东西呢？就算这个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 mechanic， 他对车完全什么都懂，他也不可能跟这个五六岁的小孩来解释汽车的动力是怎么样来的，这个设计是怎么样做的，这个引擎是怎么样透过这个电油能够把它推动的。你跟他讲也没用，因为你讲了也是白讲，因为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不明白，因为他太小了，他没有那个知识水平到一个可以理解这个父亲在做的事情。同样的，神也是，解释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离开了生活了几百年的一个充满了异邦文化的一个的环境底下，他们脑海中充满的都是埃及人的文化、思想、宗教。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去到旷野，不会因为离开了他眼睛就把所有这些的观念都丢掉，没有。神就算显现在他面前，然后哇，把所有神的心意都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知道神在讲什么。所以神按照这些人对他的认识的程度，在不同的处境的底下，一点一点的来显露，让他们认识他是怎样的意味着神。这几句话我相信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的安慰，因为神从来没有丢弃他们，就算他们被掳到外邦了，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神仍然向他们显现，应该说神仍然透过先知向他们传达神的心意，但是都是片面的、小部分的、一点的、一点的，没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就在第二节，就在讲末世的时候，指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末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观念所影响，错读了圣经，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读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看的电影《末日的来到》，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就会想到末日的那个景象，其实不是。犹太人讲末世，他是讲什么？当我们翻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些的以色列被掳之前、被掳的期间，还是被掳之后，哪些神透过这些先知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虽然他们背逆神，被远离了神，神放弃让外邦来管教他们，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不管他们。神告诉他们，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有一位弥赛亚救赎主，神要差遣一个的救赎主来到他们的当中，拯救他们。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弥赛亚的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会讲到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末世是什么时候？末世就是当这个的神的应许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到出现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出现了。对于犹太人来讲，末世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的弥赛亚，神差遣这个的救赎主来的时候，就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是这样以为的。他们以为神差遣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以色列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想到的是，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就会替我们打败了所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以色列人抬到高高在上。弥赛亚来了，对于我们神的子民，这个是一个拯救复兴的一个时刻。但是对于我们的敌人，就是神审判的来到。所以当他们期待弥赛亚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的盼望，复兴我们以色列国，惩罚那些伤害到我们的人。你知道这个观念，连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的想法。还记不记得耶稣死后复活，然后跟他们相处了40天，在这段时间里面，透过旧约的圣经哈、先知书、律法，就是五经，还有这个诗篇这些的教导，来让他们认识这个弥赛亚是谁。但是当他要离开，要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还这样问耶稣一句的话，他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心目中一直想的想的，这个弥赛亚都是为了我们以色列人来复兴，让我们这个国家强盛起来，打败那些的敌人。末世对于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的来临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处境。但是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对弥赛亚的理解。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一开始他宣告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当进入天国。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神所差来的救赎主，他来并不是要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而已，这个的拯救是给全人类的。神要透过这个弥赛亚，在地上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就像当日他从乌尔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这个拜偶像，把这个的异邦的一个的地方，把他带离，然后要透过他的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一样的一个的观念。神要透过弥赛亚的来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 所以当他们读旧约读到弥赛亚来到末世的时候理解错误。但是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第二章这第二节这里说，在这末世的时候神要指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意思是说当来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要透过这个弥赛亚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星期五我们查经班开始约翰福音，如果你没有参加的话鼓励你参加哈。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将那个看人不看不见不能看见的神显露在人的面前，让人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弥赛亚来到，这个儿子的出现是要完全把神展示在人的面前，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哪个不可以看见也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永恒的主。这是在这里讲到指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末世的来到就是末世的出现就是弥赛亚的来到，这个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理解第二节的下半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指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两句话有没有问题？想一想，又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承受，这好像一个父亲，他有一些的产业，这个父亲要把这个产业交给这个继承人，让他能够拥有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承受的意思就是一个继承者继承这个产业，这个表达。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观念放在一起来想，神说我早已经立了他来继承这个产业，但是又立刻说神是指着他来创造宇宙万物，诸世界就是说 universe 啊，这个宇宙。那请问大家怎么样想这个创造者？如果是一个创造者的话，他所创造的东西应不应该是属于他的？他创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来就属于他的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他造的，所以他是有这个的拥有权的嘛。如果他拥有宇宙万物的一切，那究竟这里讲的这个的产业指的是什么？我面对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说究竟他在想什么？你知道读圣经有趣还是说兴奋的地方是什么？读圣经兴奋的地方是说他不会把一个东西把一节的圣经放在哪里好像有不能够理解，他都停在哪里，他不讲下去。不是，圣经常常说讲了一句的话，后面他会加上另一句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上一句话的目的，还是说他的表达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第三节的时候，那读这个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要连着这个第三节一起来读。那如果第二节我们先说 OK， 他神立他承受万有，然后 指着他创造诸世世界，然后接下来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全能来托住万有。这句话如果说承受者、创造者，然后这句话这是回应这个创造者的这个的表达，他就是有神的能力、神的光辉、神的本相，他就是神，所以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因为他是个创造者。所以第三节的上半节是回应第二节的下半节的那个创造的表达。那接下来第三节的下半节就有意思了。第三节的下半节是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说什么？前面不是讲长寿吗？继承者吗？为什么这里突然间讲到人的罪，他洗净的罪，然后坐在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讲的是什么？把我们的思想带回创世纪的哪一个的图画了，哪一个的故事里面。创世纪的图画是什么？神创造这个的世界，他愿意，他喜悦住在人的当中，愿意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预备了一切的丰盛，但是神却同时给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就把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两棵树放在这个的伊甸园的当中，然后告诉他所爱的亚当夏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们就必定死。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我们看见这一个的亚当夏娃，他们不听从神所吩咐的命令，选择了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结局是必定死。死是什么？死不单只是我们肉身不动了，死是因此跟神那个关系被砍断了，与神断绝了关系。所以后来有一个图画，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这个伊甸园跟他们没有关系了，伊甸园是代表神的同在，现在没有关系了。所以罪进入了世界，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成为什么？死亡成为一种的权势，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力量，把它从神那里带走了，脱离了与神的关系。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属于神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些人从亚当开始，所有这些人都被死亡这个权势终止了与神的个关系。死亡把神跟人砍断了，你说罪把人跟神砍断了，没有关系了，不再属于神了。原来死亡是可以抢夺了神所拥有的这个的关系，失去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要做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处理，要面对，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罪带来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必定必须要， 透过死亡来化解这个罪所带来的那个的诅咒也好，那个命令也好。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死掉了。他三天之后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是表示什么？胜过了死亡表示这个罪跟死亡再没有权势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再不会被死亡跟罪辖制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保罗很喜欢形容基督徒是神的产业。无论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罗马书，神保罗形容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是归于神、属于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神的产业。哎，突然间把这两个观念连起来了。神早已经定了他是承受所有产业的哪一个的继承者，他是创造主，本来拥有一切，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把属神的人砍断了这个关系，再没有关系。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所有这些人重新归回属神的产业的里面。这个救赎主就是那个继承产业的继承人。讲到这里呢，我想起我讲过很多次的一个的故事，是我以前的牧师加州的时候的牧师所讲的故事，过了几十年了我还印象深刻，因为太有意思了。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小孩，有一天他捡到一块非常好的一块的木头，他就很用心的、很小心的花很多时间把这块的木头造出一个的小船出来。他每天就拿这个小船，非常哇，很 很 proud of 他自己一样，拿着这个小船就每天带去这个河边那里放船，哇，给其他小朋友看，你看我的小船多漂亮多好。有一天他在放小船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突然间有很强烈的风，就把这小船吹，你知道船在这个水流的里面，因为风的缘故吹，哇，这个小孩拼命跑去，希望能够把这个小船捡回来，捡不到了。这个小船冲得太快，离得太快，从这个小溪里面冲出去，不知道去了哪里了。这个小孩非常的伤心，那没办法了，已经失去了这个小船，哎呀，哭着不开心回到家。过了一些时间，他就去到家附近的一个的小城、小滩、小镇他在那里逛的时候，哎呀，他眼前看见有一个商店放了一只好像很面熟的一个的船在哪里。他赶快的跑过去进去，小心看一看这一些的小船，哎呀，这些小船都是我的，这一只小船是他的，他失去的这些小船，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被这个店主买了，放在他的店里面来卖了。他拿着这个小船就跟这个店主说，这个是我的船，我的船。但是那个店主老板说，哎，小朋友你不要乱来哦，你要这个船可以买，回去拿钱来你可以买。哎呀，这个小孩赶快跑回家，把他的 存钱的那个小盒子拿来，就跑去这个的店里面去，把所有他的钱都放在这个的老板的面前。他说：“这个是我所有的钱了，这个是我的船，卖给我吧，给我吧。”只是这个钱还不够，但是这个老板看这个小孩那么的伤心，那么喜欢这个小船，又说是他的，好吧，好吧，好吧，那你拿去吧。这个小孩拿着这个小船，哎呀，好高兴，跳着跳着回家了。他一边走就一边对小船说：“小船啊，小船，你本来是属于我的，现在你双倍的属于我的。你不单是我造的，现在我是用我所有的钱把你买回来的。”这个故事我听了几十年了，非常深刻。我的牧师讲了这个故事，说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是神所造的，属于神的，但是罪的缘故把我们从神拉走了，砍断了那个关系了，再没有关系了。但是耶稣基督重新的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不单是他所造的，也是属于他的产业。耶稣基督就是承受产业的继承人。然后哇，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为什么神的耶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呢？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解释耶稣跟天使之间的分别。为什么要提天使？因为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的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靠近神，他们不能够看见神，他们跟神太一种距离太大了，打不到神那里去，太遥远了。但是天使是神所差的使者，来传达神的心意给他的先知们。所以犹太人的心目中，虽然他们也知道天使是受造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感觉，天使是很接近神的，所以他们的心目中把天使的地位提到很高，甚至他们以为敬拜天使也是可以。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敬拜天使是他们其中一样，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的想法的一种的观念。连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在拔摩岛，当神向他显现所有东西的时候，在十九章记载天使跟他说话，哇，他看见天使的时候，哇，跪下来，他说：“对，天使说，不，你不能跪拜我，因为我也是受造之物，你只能够跪拜神。”连约翰都有这样一种的观念，见到天使都要拜他了，何况是所有其他人呢？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使是很高地位的。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却告诉他们，这一位的弥赛亚远超过天使。理由是什么？不，他不单只是创造者，不单只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其实就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我再有机会再讲儿子这个观念哈。 时间关系我要跳过一些了哈。啊，我们来看其中一节哈，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讲什么？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节的圣经出现？节的圣经是希伯来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什么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时间今天迟一点可以吗？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举一反三，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哈？举一反三，你讲一件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哇明白了，因为他可以想到其他的事情连带上去。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他们不懂圣经，他们懂圣经，而且懂得非常透彻，他们是背诵圣经的。所以当犹太人当只是新约的作者他们引用旧约的事情的时候，他只是提其中一句的话，犹太人一看见这句话他就能够联想到这句话的来源在哪里，那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成语啊，都有故事，这句话有故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讲到什么？讲到大卫，他哇打完仗了，占领了这个一切之后啊，他自己建一个的他的宫殿呢，然后他就想，我都能够有那么好的宫殿住，神住在帐幕太不像样了，那我要为他做一个的建造一个的圣殿。当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手沾满了鲜血，你不能够为我造这个的殿，你将来你的儿子会完成。但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的想法，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就告诉我们，神说将来你死了之后，我要兴起你的后裔继续做你的王位，我要成为他的父，他要成为我的子，他的国度永永远远。哎，他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所罗门，讲的是将来要坐在大卫应许的宝那个王位上的哪一个的弥赛亚。所以诗篇第二篇也引用这句话来形容弥赛亚的出现。所以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用这个作者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这些读者一看见这句话都知道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弥赛亚，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位的王。然后时间关系就不讲下去了哈。那个然后讲到天使只不过是他们的仆役啊，就是为被神差遣去工作的而已。所以这个耶稣是谁？创造者，谁个拯救者，同时他是哪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的王。如果是当时的犹太人，当那些的信徒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的反应？为什么的想法？原来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的耶稣是那么的重要的，原来这个的耶稣就是神所立定的，承受一切的，坐在这个皇的位置上治理一切的。那我们现在面对的解释岂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读到这一段对耶稣基督的形容的时候，一定给他们很大的鼓励，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对象原来是那么的不一样的一位，远超过天使。他们以为天使已经是他们未曾尊崇的尊贵的身份，比天使更尊贵。他是皇，天使只不过是仆役 serve 这个皇而已。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当我们认识耶稣这样的身份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想法？这里后面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是永远不会改变，天地都要过去，但是神不改变。可能我们没有像第一世纪的那些人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那样的逼害，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里面都面对一个不同的困难，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是我们没办法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去解决的。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一位的神的时候，带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的提醒呢？我很喜欢保罗常常说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不知道你还没买房子之前你是租房子住吧，是不是？应该是吧。好，难道我们去 camping 吗？如果你是租一个房子住的话，房子里面有任何东西坏掉，你会不会很伤心，很哎呀赶快去把它修好啊？除非你立刻要用。那个窗破了，水龙头不 work 了，这个电有问题了，如果你的业主是好的，你就打个电话去，哎，我的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你赶快派人来修。因为不是你的，你不会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重要，就赶快就处理它，要照顾这些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买了房子，房顶漏水了，你赶快打电话，找人去修了。为什么？是你的产业。这里破了，哪里破了，哪里漏，哪里不妥了，你赶快去处理，因为这是你的产业。是不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把这个观念放回我们是神的产业。神如果为了我们这个产业把他的儿子都的命都写去，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归回与他这个亲密的关系，难道他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你死就死吧，你遇见的问题不管我事，会吗？我告诉你肯定不会。圣经说如果耶稣，如果神把他的爱子都为我们写去，他还会留下什么不给我们？我们所遇见的问题难道神不会知道他不处理吗？你说真的有基督徒面对很大的困难神没有处理，是可能是，但是他面对的困难如何，再大的困难，保罗说任何的苦难都不能够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意思是说神最终就要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在永恒的里面，神不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是他所造的，也是他用命来救赎的。他是哪一个坐在宝座上以公平公正来治理一切的公义的神？我们在他的手中，你觉得不够安全感，要买保险才有安全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超过神给我们的这个的保护。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是谁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放心面对我们每一天困难来了，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去面对，用赞美来向神歌颂，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在当中来经历神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单只是你所造的，更是你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你为了我们舍去了你的命，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为我们打败死的权势，死再没有权势在人的身上，再不能够从神的手中把我们抢夺出去了。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比世上任何的一个的势力都更尊贵。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你的里面，可以享受你所给的平安。困难临到了，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一无挂虑，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